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20集中的两个故事。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孝篇》，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念动大法好，逃过生死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刘建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天津77岁法轮功学员张秀芳被非法判刑；湖北安陆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宋金凤被绑架关洗脑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7月20号反迫害23周年期间，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向各自所在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家属采取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其中包括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兼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建民。河北省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迫害惨烈程度仅次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据明慧网资料统计显示，目前经核实，河北省已知有54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刘建民自2015年6月24号任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以来，在河北省监狱系统继续推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河北省监狱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总指挥。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6月至今，至少有11名法轮功学员在河北省的监狱被迫害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伤、致精神失常。刘建民应对其任职期间监狱系统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年77岁的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韩俊德，因在小葫芦上写真善人好的字样，于2020年2月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网判8年半。韩俊德被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非法关押后，屡屡被逼认罪，被迫害到长期严重贫血，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生活不能自理，随时有生命危险。今年4月14号，家属被通知韩俊德在当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南开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秀芳2021年5月26号被非法拘押在蓟县看守所，7月被蓟州法院非法开庭，并被网判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被勒索罚款15000元。2019年5月，张秀芳到蓟县旅游，与当地经营农家院的法轮功学员王占清在旅游景点道路旁悬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真相条幅，后被诬告。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孙各庄派出所通过公路监视器视频录像辨认出两位法轮功学员，之后分别对两人非法抄家。张秀芳被非法抄走整套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以及2000元现金等私人物品。当天张秀芳被劫持到万兴街派出所进行非法审问，之后回到家中。2021年3月，张秀芳到杨柳青工商银行柜台领取工资时，被天津市公安局杨柳青分局警察绑架，后在妹妹家被监视居住。2021年5月，张秀芳被劫持到蓟县看守所，并在7月被蓟州法院非法开庭，被网判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并被勒索罚金15000元。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唐地镇鄂头村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宋金凤，9月1号被非法抄家，9月2号被安陆政法委610人员、国保、派出所人员绑架到安陆备范镇长松村委会洗脑班关押迫害。此前在5月24号，安陆市法轮功学员严吉在农村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备范镇长松洗脑班迫害。50多岁的严吉是安陆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警察，为人正直善良，这是严吉第二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迫害。严吉于8月24号从洗脑班回家，被迫提前从安陆市公安局退休。近期安陆市政法委、610、国保、安陆市卫生局、普爱医院人员威胁法轮功学员冉新翠的家人，要冉新翠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否则就要把冉新翠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湖北省孝感市今年在应城市、孝昌县、安陆市、云梦县、汉川县等地大规模办洗脑班，迫害了几十位法轮功学员，有些县市还按指标抓人。这与孝感市今年新上任的孝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隋春龙参与迫害有很大关系。 据悉，孝感市政法委610拨款给每个县市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舞蹈节期间讲真相；澳大利亚墨尔本民众说法轮功带来平和的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7号和28号周末两天，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商业街的喷泉附近练功弘法，向过往民众发送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法轮功学员们活动的这两天，正值日本最大的舞蹈节名古屋舞蹈节在市中心举办，法轮功学员展示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中英日文的条幅，获得了很多参加舞蹈节的舞蹈团体和观众的关注。一对母女接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述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而且这一罪行已经持续了23年，至今仍在发生。现在全球正在举办签名活动，呼吁民众支持反迫害。这对母女在了解真相后果断签名反迫害。还有一位穿着讲究的老人特意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表示他已经了解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这一次是特地来签名的。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拍照传给中国的同学，让他们都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8号，位于澳大利亚最著名、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亚拉河谷的旅游重镇赫斯特布里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金合欢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合欢节。节庆期间，伴随着祥和悠扬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展示了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受到了当地民众和游客的欢迎。很多民众驻足和法轮功学员们交谈，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受迫害的真相。民众还表示，从真相展位旁经过的时候感到能量很强，信仰真善忍的人都是对社会有益的好人。当地居民吉姆先生一家看到法轮大法的展位后非常欣喜，并表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看到过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民币，那是一种在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传播真相的方式。吉姆的太太来自大陆，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很平和，让人感到放松，并表示出国后才知道国内媒体上的报道误导了许多大陆人。劳拉女士带着两个女儿在法轮功展位前流连忘返，并表示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在经过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的能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5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几年前，
法国一份高考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拿来问我的学生。学生们的演讲基本上都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人活着当然就是为了幸福，这个是毫无疑义的。其二，关键更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就是真正的幸福。还有人说，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找到了真爱就是幸福。从人之常情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人最应该得到的不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谊，以及能让自己生活无忧的铁饭碗、金饭碗，乃至功成名就吗？然而，得到了这一切，人真的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或许有人已在不经意间发现，人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满足的。有钱的总想变得更有钱，漂亮的总想变得更漂亮。一旦做不到更高的要求，别说幸福了，抑郁自杀的都有，甚至不在少数。这样的例子在当今新闻中并不鲜见。再拿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一朝登上了天子之位，就是九五之尊，从此坐拥天下，享尽人间富贵繁华。在普通人看来，当了皇帝不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达到了幸福的极致吗？然而，史书记载，古代的许多帝王或者信佛，或者信道，或者两者皆信，有的还走入了修炼之门。比如南北朝的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曾多次舍身出家入庙修行。唐太宗曾说，出家乃大丈夫之行，非帝王将相所意为。明朝多位皇帝信道修道，清朝顺治皇帝崇信佛法，他还作诗感叹，正本西方一纳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可以说，坐拥最高权位世间万物的他们，似乎仍在寻觅着一条能够超越物质、远离凡尘的返本归真之路。其实，大家最熟悉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年纪轻轻就断了世俗之念，当看到世人终究无法从老病死中得到解脱时，他便放下世间繁华、尊贵的地位和身份，踏上了一条苦修之路。他独自在山中的树下打坐修行，美女来引诱他，魔王也要杀他，他都不为所动。经过多年的苦修，他最终开慧开悟，修成了如来觉者。此外，还有古新罗国，也就是昔日韩国的王子金乔觉，后来也修成了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再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被中共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他们23年来风里雨里冒着生命危险，只想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觉得幸福，这一天都没有白活着。为什么呢？他们理解到真善人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人相信中共的谎言，老天能保佑这样的人吗？所以为了能让世人得救，法轮功学员不畏寒风酷暑，只为告诉世人这个真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他们理解的幸福。早在1998年就有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已高达 97.9%。 仔细想想，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让自己保持最年轻最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做人， 他们都感到比修炼前更懂得宽容、体贴、善待他人了。于是修炼后，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由于修炼出了大善大忍之心，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会因为从他们身上受惠获益，从而对这个群体另眼相看，称赞有加。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就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赞赏，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可见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向外索取来的，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只会让人渐渐失去善良的本性。真正的幸福本就源于人们的内心，只要不断去激发善良的本性，幸福随时都会与你相伴，与你同行。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 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的是第20集中的两个故事。一，大法给他带来光明，青光眼患者的故事。二，瑞典西人学员，在肺癌的病苦中，法轮功让我奇迹般恢复了健康。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大法给他带来光明，青光眼患者的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2月7日。师父在《转法轮》第三页讲，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们练功点上有一位同修，十几年前还没修炼时，他发现自己看别人的脸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大家的鼻子都一团黑黑的，渐渐的眼睛越来越不舒服。1987年他开始就医看眼科，固定拿眼药水回家点，长期持续的点眼药水，视力并未改善，反而眼压一直升高，视野也逐渐变窄，越来越模糊。到1990年初，他的青光眼并发白内障的症状已经很明显了，最后找到了台湾最顶尖的台大医院青光眼权威医师为他治疗。当时眼压常高到他自己觉得很害怕，医生告诉他眼压过高最后会导致失明，他便很认命地定期在半夜4点到台大医院排长队挂号，和医生说几句话后去打点滴，常常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但打点滴的方式也没能使眼压降下来。到1995年，医师终于告诉他，以他的情形， 眼睛会越来越看不见，慢慢就会失明了，要他有心理准备，看开一点。医生建议他可以开刀试试，但是说明就算是开刀也只有 30% 的机会挽救他不至于失明，更不可能使视力恢复的。而他因为害怕开刀及对结果悲观等种种因素，迟迟没有做开刀的决定，日子在无奈与害怕失明的情绪中过去。后来朋友介绍他修炼法轮功，于1997年9月参加了法轮大法九天班。开始时他打游击的到几个练功点练功，也常利用到医院排队的时间抱着转法轮看着。随着时间过去，他想，我功也练了，师父的书也看了，怎么每次到医院检查眼压还是没降下来，而医院的药也没少用，眼睛依然没有起色。就这样到1999年，也许是缘分终于到了，他把心一横，医院看了这么久眼睛也没什么起色，就算开刀成功率也那么低，反正医生说慢慢会失明，那我干脆就用我剩余的时间认真修炼学法吧。这样发了一念想精进修大法时，碰巧住家附近公园正成立了一个练功点，于是他每天参加晨练，而虽然视力模糊，他竟也跟着同修一起四处去集体学法，吃力地看着转法轮上的字，一字一句地跟着大家读。渐渐地，因为不感觉眼压高，他便停止上医院了。更特别的是，平常上街看东西久一点眼睛会觉得累，但是读大法的书时却看得很清楚，尤其在集体学法时，和大家一起读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读大法的书时，眼睛也都不觉得累。同修们打趣对他说，师父就是要你多读法，所以你读大法的书多久眼睛都不累呀。这在常人看来简直太奇怪了，一个被青光眼权威医生宣判要失明的青光眼患者，两年多没上医院竟然没事。平常人读上一天书眼睛也要觉得酸，他的眼睛竟然可以读上一整天书还不累。而这些改变为何都在他发出一念想精进修大法之后才发生呢？这些答案对于大法修炼人是再清楚不过的。去年没修炼的女儿担心他太久没上医院，直催着他去检查看看，拗不过女儿的好意，他上了医院检查。医生以为他是一直用药物控制，告诉他用的药把眼压控制得很好，嘱咐他千万不要停止用药。他笑着，其实他已经两年没用药，也不需打点滴，这完全是修大法的恩赐呢。亲身体验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于去年也把丈夫领进门修炼法轮大法了。看着他与大家专心读大法书的样子，很少人会相信他已经65岁，是曾经濒临失明的青光眼患者呢。
百年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请听，瑞典西人学员说，在肺癌的病苦中，法轮功让我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3月25日。我叫玛格达琳娜，是瑞典学员。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天我要向大家讲述法轮大法给予了我什么。首先我简单陈述一下我得法以前的情况。得法前，我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从生下来起身体就不好，没人能说得清到底是为什么。我浑身无力，抵抗力差，似乎随时都会晕倒，外面流行什么病我都没有落下。我的父母抱着我东奔西跑，到处求医，医生们除了开些营养药，建议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和改换饮食外，他们对我无能为力。有一次，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刻，我那信奉上帝的父亲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跑到教堂祈求上帝的帮助。他向上帝发誓，如能让我活下来，他将把一个月的工资奉献出来。后来我脱离了危险，我父亲也按誓约把月工资交给了教堂。我虽然脱离了危险，时而好些，但我身体仍然很虚弱，不用打针吃药的日子很少。尽管我注意体育锻炼，吃营养药片，看医生，不吸烟不喝酒，但我还是在26岁时肌肉萎缩，我不能自如地控制身体活动。医生怀疑是癫痫病，是不治之症。医生说，你心脏有毛病，今后要每天打针服药。更不幸的是，在我36岁时，我得了肺癌。我接受了放疗，然而癌细胞不但未被制止，反而却扩散到全身。我又开始了化疗，我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不知如何是好。医生所能做的无非是给我些镇痛剂。我对人生绝望的同时，似乎有什么原因让我挣扎着要活下来。医院救不了我，我开始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希望能从中得救。几年中，我花了相当可观的钱财，接触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治疗方法和医疗气功，以求得身心的好转，但我仍然很弱。一个症状似乎消失了，可另一个症状又出现了，就这样循环往复着，我继续挣扎着，寻找着。1995年，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在我参加集体练功不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病症一个个的消失了，我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如今49岁的我，终于尝到了身体无病的滋味，我感到一身轻。我不再吃药，不再看心理医生，更无需采取什么体育锻炼了。能够体验到身体无病的感觉，是用语言难以表达出来的，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懂得。我知道，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只是修炼大法的副产品。一个真正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其修炼的开始，就能得到身体的净化。我明白，修正法可以使真正修炼的人得度。大法不仅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还使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要作为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上。大法不仅给了我新生，还是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好与坏。大法教会了我提高心性是修炼的关键。大法给我提供了一个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返本归真和功成圆满的机会。为此，我要深深地向我们的李老师道谢。谢谢您，李老师。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神传文化栏目，让我们来讲讲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孝篇》。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陆续讲了六个中华传统美德的孝篇故事。今天我们来接着再讲三个故事。第七个故事，汉文长耀。汉文帝姓刘，名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三个儿子，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爱民如子，注重发展农业。到了播种的时候，亲自带领大臣到乡下耕地播种，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身为皇帝，汉文帝不但非常虚心，而且知错就改。他在位期间没有建新宫殿，把省下的钱都用来照顾孤儿和老人。因为他治国有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贤明的皇帝，故与汉景帝一起被誉为文景之治。汉文帝不仅治国有方，而且天性孝顺，他的母亲薄太后曾经病了整整3年，汉文帝为此心忧如焚。虽然贵为天下之尊，奴婢成群，但他却亲自侍奉母亲，早晚毫无倦怠，每次端药他都要亲自尝一尝后再给母亲喝，而且总是和颜悦色地安慰母亲，用亲情为她解忧，把母亲照顾得非常周到，甚至夜间睡觉的时候，汉文帝都衣不解带，可见他的至孝之心。言教不能令人折服，唯有身教才能摄于无形。这个故事说明，孝不分贫贱，不分富贵，只要你有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恪尽职责，尽到孝道。第八个故事，郭巨孝母。汉朝郭巨家里很穷，有兄弟3人，父亲去世后留下一些家产，郭巨都分给其他兄弟，却将母亲接到自己家奉养，克勤克俭的生活。后来家里添了个儿子，生活更加艰苦，母亲总将好吃的留给孙子，郭巨很心痛，就让孩子在吃饭时出去玩。有一天，孩子出去玩时溺水而亡。为了不让母亲伤心，郭巨叮嘱妻子 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并对妻子说，子可以再有，母不可复得。妻子不敢违背丈夫的话，赶紧挖坑。当挖到三尺深时，突然响起一声巨雷，震醒了他的儿子。这时看到坑内有一坛黄金，上面写着16个字：天赐黄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夺，民不得取。夫妻得到黄金后，便拿着它回家孝敬母亲，供养孩子。最后一个故事，江革父母。东汉江革，字次翁，临淄人。年少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正遇王莽作乱，他就背着母亲逃难。在逃难中，江革经常遇到盗贼，这些盗贼不但想要劫他，还想让他当盗贼。面临这种情形，江革就在盗贼面前苦苦哀求，希望盗贼能念他老母没人赡养，放他一马。盗贼看到孝子如此诚心诚意的哀求，不忍心劫他，更不忍心杀他，甚至有的还告诉他如何行走，以免再遇到盗贼。有的盗贼被他感动，思念自己的母亲，竟纷纷解散了。可见做盗贼也不是人的本性，都是因为一时社会动荡，环境所迫，才沦为盗贼。因为得到盗贼的善待，尽管江革多次遇到困难和艰险，最后都转危为安了。可见孝道的力量有多么大，孝道的感染力有多深。盗贼被平息后，江革带着母亲一起到下邳居住。因为非常贫穷，他就找了一份苦力挣钱供养母亲，哪怕挣的钱再少，他也要买最好的东西给母亲，自己破衣赤脚，而母亲则所用甚丰。母亲去世后，江革非常哀伤，晚上睡觉都不脱孝服。他的行为不但感动了邻里和父母官，而且为天下人所共知，人人称他为江巨孝。汉明帝时，江革被推举为孝廉；汉章帝时，又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武官中郎将。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辞官返乡。皇帝非常敬重江革的为人，决定朝廷年年都要慰问江革，而且要供给他一生所得的俸禄。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与您分享念动大法好，逃过生死劫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河北省一位70多岁的老人患气管炎几十年，在一次犯病而药物不起作用，眼看就要憋死的生死攸关的一刻，艰难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从而转危为安。
来听听老先生的妻子，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我丈夫今年72岁，从小就患有气管炎，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越来越重，每天就是用药来维持。每年到了冬天，一时一刻都是艰难的。每次犯病，看到他手捂着胸口，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睛瞪得很大，那真是绝望。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把氧气瓶拽过来，再把气雾剂塞到他手上，或帮他喷上一两下。以前都是这样过来的，几十年了，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看到他的痛苦，我多少次给他说，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自从我修炼了大法，无病一身轻，而且大法教人做好人，我没修炼的时候什么样，咱们村儿谁不知道我厉害，谁敢惹我，这你是知道的。我现在怎么样？脾气变好了，不跟人争吵了，快70岁的人了，我什么活不能干，家里的地里的活哪一样不是我在干，我没有抱怨，只是任劳任怨，这一切都是大法教我这么做的。大法这么好，你也修大法吧。他听后就是摇头。我问他，你那么难受，为什么不想试一试呢？他说，那都是迷信，我可不信。每每听到这句话，我真的是哭笑不得。他宁愿憋得死去活来，都不敢相信大法能救命。2019年冬天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做饭，就听他嘶哑地喊，救命！我推开屋门一看，丈夫穿着背心短裤跪在床边，张着大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憋死我了，憋死我了。
我把气雾剂递给他，他对着嘴就呲呲地喷了几下，平时只喷一下就管用了，这次喷了几下还是不管用。我赶紧把氧气瓶拽过来让他吸，他吸了两下，用手嗖一下就拔掉了，说，
不管用，快叫医生。
我说，来不及呀，就是医生来了也是这个呀，你快求师父救命，念法轮大法好吧。这个一贯受中共无神论灌输不信神的人，跪在床边还是摇头，意思就是不信不念。我看他一会儿不如一会儿，眼睛往上掉，一会儿黑眼球就没了，只有白眼珠，身体开始往后仰，我用全身的力气也撑不住他，眼看就要窒息了。我对着他大声地喊，快喊师父，现在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你，快喊法轮大法好，求求李大师救命，你再不喊你真的就没命了，你快没气了，你知道吗？你听见了吗？我也大声地求师父救他。这时只听他很费力地喊，
李大师，救我，法轮大法好。
他连着喊了4-5遍，就看到他的黑眼珠慢慢的显出来了，慢慢的不那么憋了。也就过了2-3分钟，呼吸平稳了，身体有了力气，他自己爬到床上去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丈夫得救了，在这紧急危难时刻，
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哽咽地说，谢谢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丈夫熟睡的样子，我真是感慨万千。就他这样的人，一个不信神的人，在关键时刻，只要人的观念一转，诚心地求助师父，慈悲的师父就救了他。通过这件事，丈夫彻底地改变了无神论的思想，相信念法轮大法好救了他的命，并且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和丈夫无以回报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只有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人，多救人。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